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是在1999年受洗，可是我还没有说很认真的去读经。那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期盼，我就祈求，我说主，认识你，我也很高兴，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说那可是我很希望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真的神很奇妙，有位姐妹就邀请我来查经。当人家在念祈祷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希望我做宽恕的功课。那在查经班中，我就认识这个姐妹。那个姐妹呢，也曾经做过这个宽恕的功课。她陪伴我，她告诉我这句话，她说宽恕是不容易，可是很值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做宽恕功课，因为我知道主让我有这个感动。更奇妙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并不是基督徒，可他从加州来探望我，居然他拿了一本书，就是宽恕就是唯一的道路。有些姐妹也借我听一些宽恕的录音带，我觉得真的很鼓励我。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就像经文上讲的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位姐妹在旁边一直陪伴我，我觉得我真的只是一颗愿意的心。在我愿意的情况之下，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剥下来。我真的是愿意宽恕所有伤害我的人，我更愿意宽恕我自己。当我在愿意宽恕我自己的时候，我那天才是真的是大哭，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有内疚感，让我在我内疚感中很痛苦。我的身体软弱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伤害我的儿子，因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的婚姻这么的痛苦，然后婆婆的干涉婚姻，所以我对我的孩子脾气来的时候，我就会打他们一顿，所以我觉得我造成他们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在我的儿子的床前就大哭，甚至我还常常跟他们说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觉得主真的很美，他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罪，他也让我看到说我是一个非常渴慕渴望被爱的人。因为我把我的全心全意放在我的先生身上，当我得不到他的爱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痛苦。可是当我把这个全心全意的爱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主的恩典就在我的生命中治愈我所受的创伤。在2000年，我的孩子们也愿意信主，因为我跟我孩子也分享说，当我没有主的时候，我的生命是这么的不好，这么的痛苦。可是当有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的是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的爱。所以我跟我孩子讲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跟他们分享。在这样一路走来，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活在这里，就是主的恩典。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我觉得那都是主的爱。因为他的爱让我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去求的。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很奇妙的，神也就让我去顺服我的先生。当然我讲实在话，我不能，因为他让我受了太多伤害。可是我因为愿意顺服神，所以我先从敬重我的先生。每当他跟我观念不太相同的时候，我会讲出我的意见，就像姐妹跟我的帮助，她告诉我的这句话，就是说你可以讲出你心里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可是你还是要尊重你先生的决定。所以我一步一步这样子走过来，我们跟神有一个连结的时候，我们真的才能够所谓的才能够爱下去。否则的话，按照我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也是有个性的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有骄傲，我自己也自卑。因为我常常骄傲是说，我长得这么好看，我有一个硕士的学位，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先生怎么会这样子对我这么不好。可是我自己也有自卑，因为当我身体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去给人家做个佣人，别人都不会要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真的按着我自己的个性，我真的不可能去跟我的先生和好，就是宽恕我先生，甚至宽恕我的婆婆。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主，我愿意，我也跟我先生讲得很清楚，我愿意爱他。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他对我的行为，可是我还是愿意爱他，因为都是靠主的恩典，我自己爱不下去。跟我的婆婆也讲说，我愿意爱他。很多情况都是从小在家庭背景没有得到肯定，而造成我这样子的渴望被爱。有些时候人的爱有条件，有限度，可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限度的。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爱的源头。谢谢。
听众朋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非常希望能够帮助您脱离罪恶的捆绑，重建幸福的人生。如果您愿意接受耶稣的帮助，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盒中收就可以了。耶稣的死。
正午的时候，突然间乌云密布。
哎，怎么了？是不是世界末日啊？
哎，我看不见了，这怎么办呢？
耶稣现在会从十字架上下来吗？
哎，这么黑，可能他已经下来了。
哎，大概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呢。
这下他可是要跟他的敌人算账了。哎呀，
惨了！哎
呀，我应该不要相信那些祭司首领的话呀。
看不见了。
并非日食，也非其他自然的因素。这个时候，白昼突然间变成了黑夜，圣天使们围绕在十字架的四周，他们不许去减轻耶稣的痛苦与折磨，也不许去报复他的仇敌们，只是非常的痛心，看着他喝下那苦杯。
慈悲的上帝用黑暗遮住了耶稣痛苦的样子，而避开了群众们嘲笑的眼神。许多人就在这黑暗中满怀恐惧，垂着胸回到了城里。
时间慢慢的过去了，直到下午3点，黑暗离开了群众，却仍然笼罩着耶稣。
这些闪电好像是直接打在十字架上的。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那自古与天父合一的耶稣，现在正经历着天父远离他的滋味。基督正体会着那些不悔改的罪人，当恩典的门关闭，神不再原谅他们的感受，这与上帝分离的痛苦，比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更难受。
上帝对他发怒，是因为他侮辱了上帝，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上天在处罚他呀。
当黑暗离开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又感受到身体上的痛楚。
我渴了。
看着他干裂的嘴唇，有位士兵动了慈心，就拿起了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到他口中。
他在呼叫先知以利亚，别管他，让我们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
观看的人静静地等着这一幕惨剧的结束，祭司和官长们向着耶路撒冷望去。
浓厚的黑云已经笼罩了全城跟犹太的高原了。
公义的日头 就是世界的光，已经从那一度蒙爱的耶路撒冷城收回了他的光芒。看哪，上帝怒气的闪电打到耶路撒冷了。
耶稣受的苦难快结束了，此时已是预备日的下午了。突然之间，黑暗从十字架上消散，耶稣使用清楚而洪亮，似乎响彻全宇宙的声音喊叫：“
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一刹那，耶稣脸上发出的荣光如同太阳一样，随后他的头垂在胸前死了。在此之前，世人从未见过这景象。群众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已死了的救主，都动不了了。黑暗再次地笼罩大地。大地震把人们都震得东倒西歪，挤在一堆。山石滚落到平原，坟墓已被打开，尸骨都从地里震到地面上来。祭司们、领袖们、官兵们，还有群众，全都吓得卧倒在地上。当成了这句话从救主口中哭喊出来时，祭司们正在圣殿里献祭，这正是献晚祭时刻，代表基督的羔羊也被带来准备宰杀。祭司穿着华丽的袍子，高举着刀子，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
已经被老百姓看见了。
看哪，上帝的羔羊耶稣已经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世人的罪孽付出代价，从今以后每一个悔改的罪人都能带着罪所沾污的心来到耶稣面前，听他慈声说：“我的孩子，你的罪已经赦免了，我给你一颗新的心，去吧，靠着我的力量，不要再犯罪了。”
有件事是撒旦及他的恶天使知道而老百姓们不知道的，那就是他已经输了这场征战。撒旦用尽了方法想要使耶稣灰心而不愿做这么伟大的牺牲，但撒旦失败了，更失败是他无法让耶稣犯上一点点的罪，如烦躁、仇恨、愤怒或是记仇报复。满怀愤怒的撒旦决心要陷害更多世人和他一起永远的灭亡，他很狡猾地用各种方法试探每一个人。他会告诉一般人说没有上帝，对于那些信上帝的人，他又会让他们认为上帝是严厉的、命令人的、无情的。撒旦自己造成的天灾人祸，他叫人以为是上帝做的而怪上帝，他会让人们以为顺服上帝是种捆绑，真正的自由是随心所欲，可以欺骗、说谎、偷窃、杀人。
听众朋友，基督徒传福音不是凭着自己的感动、自己的爱心，而是借着 上帝所赐圣灵的能力，耶稣的榜样，以及上帝的真理。一代代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开始走向全世界，让今天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能够信耶稣的，正是因为基督徒传福音凭借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上帝。他们传扬的福音是上帝给的，上帝给，因为他心里有爱，上帝爱，所以万古以来人心里都有上帝的蛛丝马迹，连中国历史上的证据也是不少。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但愿您听了之后心里会生出诚实悔改的真情，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心志。
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领受所赐的语言才能，开始对外说讲耶稣的事情。时间的先后，对象的不同，讲法的各异，感受的特殊。耶稣的事情呢，先是由口传嘴授，然后经人整理，随着使徒的足迹给带了出来。最早的记载是马可福音书，面对犹太人的马太福音书，针对希腊的路加福音书，以及后来连说带评的约翰福音书。也正是这福音呢，带给了人们悔改赦罪的消息，也正是这福音讲述了上帝那伟大的作为。回头看，耶稣交付门徒的是说讲他的事情直到天涯海角，正因为如此，那从天而降的能力带给了他们能说会道之舌。哎，那中国人有上帝的称呼吗？通鉴外记说礼运曰，礼本大于一，大一即太极，即上帝，三位一体之神，故曰合三为一，数起于上帝。这最古老的经书啊，是上书。上帝的字眼呢，用了25次。最早的诗集是诗经，上帝的称呼用了22次。哎，那耶稣的事情在中国也有相传吗？从三国孙吴开始，唐朝一下子就来了两个多世纪，经过宋、元、明，又到了明清皇帝。康熙有《诗七律一首》为证，森森万象演轮中，虚实由来是化工，体一何中而何实，未三非迹亦非空，帝堂久违出人壁，天路心平圣子通，除去一端无忌禅，真如若个不亲虫。圣灵啊，圣灵，你在继续的感动，口舌呀，口舌，你要继续的述说，耳朵啊，耳朵，你要竖着倾听，人心呐，人心，应当悔改。天父啊，我的上帝，你的事情要流传百世，你赐下的舌头要出来说讲，但愿呐，但愿，看不清楚的得以看见，走不下去的有了勇气，心情压抑的得了释放，虚度年华的有了生命，春天来临，生命 便滋润大地，黑夜破晓，光明便照亮人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人类的救主弥赛亚的说书。希望您听了耶稣基督的说书之后，心里面能够慢慢生出诚实悔改的真情，也有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您个人救主的心志，有受洗的决心与行动。如果您这么做的话，您的罪就必得赦免，而且您会得到神所赐的圣灵。神的圣灵会带领您经历生命的重生，让您享受永生，不但自己，而且还会带领别人进入天国，经历上帝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听众朋友，但愿有关弥赛亚救世主的说书能够大大的祝福您和您的全家。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I love you Lord and I lift my voice to worship you all my soul rejoice take joy my King
在神的眼中，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也许您的父亲曾经这么说过，我们都曾经历过，特别是当我们还十几岁的时候。当我16岁那年，每每冲出家门与朋友见面时，我的父亲总是在后门把我拦下说，琼尼，我要你当做有人无时不刻地看着你的一举一动，别忘了你是厄尔克森家的人。现在我能了解他的意思了。可以肯定的是，我知道这个名字在我们家的附近意味着什么，我也很荣幸成为厄尔克森家的一员。但是爸爸所讲的让我很生气，我不想向别人从背后偷窥我，监视我所做的一切那样活着。青少年时的我想隐藏一些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此外我想做我自己，尤其是周六晚上，当我和朋友们一起在餐馆附近的草坪上闲聊时，要是碰到我父亲的朋友走到我坐的草坪上说，嗨，琼尼，你爸爸好吗？那可真是尴尬极了。但是在这许多许多年以后的现在，我对自己应该活得好像有人不断盯着我的这个想法感到欣慰。这是过上诚实及负责任的生活的动力。此外，有人在看你的人生和我的事，是在主面前公开的书。创世纪第16章第13节说，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如果您喜爱黑暗，那么这个随时有人注视着您的想法会让您感到尴尬及不舒服。但是如果您热爱光明，那么上帝永不将视线从您身上移开的想法将是一种安慰。对于那些顺服他的人，上帝注视的眼神总是温柔，总是保护、安全和引导的。对于那些不顺服的人，生命册上记载的一生会让您充满怨恨和羞辱。上帝是看顾您的上帝，他也是看顾我的主。他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看顾您呢？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句经文真是太棒了，不是吗？这让我常常努力的不去想不好的点子，甚至不让坏点子有任何的声音，因为我知道神没有不知道的，不是我不说出来就没人知道，不是吗？但是我们内心最黑暗的缝隙，我心底的声音，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所有的一切都被显露在主面前，因此试图躲避上帝是没有用的。我这样提醒您，并不要让您感到恐惧，恐惧绝不能成为遵守神旨意的原因，因为它只会提供遵守规则的行为。这担子很沉重，对吧？您和我无需惧怕上帝的查看，而应该从他的审视及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得着安慰。看顾的主只是上帝众多名字之一。最后，愿上帝保守您，愿他眼保守您的平安。现在与我一起祷告：主啊，鉴察我所有的行动和想法，请您查看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我做的每一个决定或所说的一切。愿神您自己坚定而充满爱心的目光成为我不断爱您的动力。以耶稣的名义，阿门。
从小在生命当中，我就一直觉得有神有鬼的这种存在。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接受了这个进化论的这种观点里面啊，当然也就啊否决了神的存在。可是呢，等到大学以后，我学的是一种农业上面的一种生命科学，所以相对的在里面，很多时候这个进化论上面的解释已经没办法满足。已经没办法解释了，应该这样讲，就是没办法解释说真正的生命的起源是在哪里。我一直觉得在实验室当中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创造出真正的生命出来，虽然说当时有这个号称的实验，可是真的并没有真。所以我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想说，生命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会往何处去啊，也就慢慢的就再重新的肯定有神的存在。可是这位神是谁呢？我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认识。到了1999年的时候，因为台湾的921大地震的关系，那我们有朋友就开始邀请我们到教会里面啊参加团契的活动。那参加过一阵子之后，我们觉得说今天在团契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之前非常的彷徨，常常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一直是在追寻，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追寻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当我们到了团契之后啊，由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么一心的在追寻，虽然说也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之前的感觉并没有说好像很那么清楚，可是当我们接触久了之后，我们真的觉得说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定的目标存在，他们有一定的方向，不像我们在当时啊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明天在哪里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后来当有弟兄姐妹到家里访问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马上就觉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刚开始信主觉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在生命当中我们也还是有那种不是那么清楚的方向存在过。可是呢，当我慢慢的自己的去查经，自己的研读圣经，然后跟弟兄姐妹互相讨论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字字珠玑，从2000年前、3000年前的话用到现在仍然是这么的清楚的，从 就好像从书里面能够跳跃出来，我会慢慢的感受到我的生命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这里面的改变，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当在之前的时候，我常常会做很多的错事，不正确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沾沾自得的认为说，这大家都是做没有关系，我是很好，我并没有做得相当那么过分。可是当我真的信主之后，开始真的研读圣经之后，我发现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不应该做的，可是在之前我并没有去想到这么多。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生命中以前认为做的对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神的道理的事情，我也就慢慢的在改。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是会犯这些错误，犯这些罪，可是呢，我可以从我自己信主之前的生活跟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起来，我觉得我已经是真的是经历了神，我改变了非常的多。虽然说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是我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培育之下，我能够做到这一些。主，我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你，能够尝到您的滋味，让你让我在心中做王做主，让我真的能够生命中得到的改变。
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在30岁的时候，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好的工作，还没有小孩，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正常里面，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等到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跟他的创造者接上关系，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虽然有前途，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演唱的时候去听。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那天诗班唱完诗歌，有牧师讲了，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我就举手。那天开始，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不是很快的，是慢慢的。有什么改变呢？我自己想一想。首先，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但在困难里面，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他们帮助我读圣经，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也渐渐的知道，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不是从顺境来，而是从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磐石。然后我渐渐地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跟他的关系。那个关系里面，我跟他说话， 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教导我，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安慰我，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而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这些都是慢慢的，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出来。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在我困难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所谓他的信实，就是他绝对不骗我，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他真的就给我成就，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我看见永生是什么，不是看见眼睛，心灵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然后我还会复活，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我就越来越有盼望，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而且我愿意为他活，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沮丧、急躁各种的这一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让我活得有力量，而且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做我该做的事，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所以我就不忧虑。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是这样做。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我好感恩，信主真好，你说呢？
听众朋友，今天我特别邀请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刘景发先生到电台来接受访问，跟我们谈谈成熟的特质之一，也就是爱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您好。
在神的教导当中，哪一个成熟的生命表现最重要？
要有爱心，因为爱呢，就是涵盖所有的一切。如果你把 爱字从圣经里面拿出来了，圣经呢就不值得我们一看，所以说就没有意义。如果你把爱从神那边拿出来，这个神就是不是我们所要敬拜的神。把爱从我一个人的心里拿出来，这个人呢就不值得我们去顾念。所以说爱是很重要。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他也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说爱人如己，就是说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耶稣也有说，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就好像爱自己一样啊。同时他也说，你们更加的要爱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爱心是很重要。
在神的教导里面，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要看什么呢？
成熟的基督徒他就会看别人，他周边人的需求，他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对于他周边的人特别的敏锐，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到伤害，你要不要去安慰他们一下，你要不要去帮忙他们一下。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教会开始以后，罗马人逼迫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也逼迫他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呢都要逃跑，有时候遇到饥荒，很多人都很穷困。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圣徒需要帮助的时候，教会一些有田有地有财产有钱的人就会捐出来给那些没有的人，使得他们有的吃。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给世人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如果在世界上有发生一些超大的一些天然的灾害，比如说海啸、洪水、火山爆发那些之类，尤其是一些贫穷的国家需要帮忙的话，第一个去帮忙他们的通常是教会的人，有组织的性的去帮忙他们，他们派医生，他们派出钱出力去帮忙那些有灾害的人。
很多听众朋友都认为做好事啦、行善啦就是爱人。在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想要有爱的行动的话，神教我们，我们应该在哪一些行动上面来具体的表现出爱来。换句话说，神对爱的这种具体的教导，在您我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
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给我们一些爱的定义是什么，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你所提的问题。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爱呢是待人有恩慈，爱呢是不嫉妒，爱呢不自夸，爱不张狂，爱不做害羞的事，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生气或者是发脾气，不计算别人的罪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呢是永不止息。所以如果在我们这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得到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了。
有人说神给世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那么耶稣基督对于爱的教导有没有什么样一个特色？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神的爱。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爱我们，神爱世人。耶稣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一个字，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说这句话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怎样知道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就是从他的爱心里面，不是从他的其他的一些行为，最主要是他有没有爱心。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宝贵的生命智慧给我们，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那里
听众朋友，如果没有爱的话，就算是赚得全世界，人生也是会感到虚空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He's risen, risen.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